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三个讲次的进度啊。我们现在在正式啊，就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啊，主要是解释经文的部分啊。我们现在是算续分，或者是在这本讲记下是用缘起分啊。那在缘起分里面啊，分作两个，第一个就是以义的叙事正信，第二个是离情起说。那这个叙事正信也叫通叙，从我们讲义的29页，或者诸位看课本是25页，一般我们说有所谓的6种成就，包含了如是我闻嘛、信闻，还有一时十成就，还有这个所谓的主，就释迦佛啊。那这边主要是本经虽然是由释迦佛所宣讲出来的，但是这边这部经的主要的说法者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好，地点就是在广严城住月音树下。众成就这边呢，在讲义的36页啊，它就是如同上面我们引文看到，那分作与会大众分作三个族群啊。第一个是以大比丘为主的，就大阿罗汉为主的这种声闻弟子。好，第二类是以大菩萨菩萨摩诃萨大菩萨为主的这个菩萨行者。第三类就是所谓的人天啊。好，那接着来看第二个啊，离心起说啊。那从我们讲义的42页这边开始，好，这边的跟佛或者本经的当机众是以这个曼殊师利啊，或者是文殊师利为代表啊。所以从讲义的42页这边请说的时候，他离请的部分包含了这个身体的啊，那身体是表示意业的恭敬啊。所以这边在经文43页，而时曼殊室利法王子成佛威神，从座而起，偏挡一间，右膝着地，向薄伽梵屈躬合掌啊。虽然这是表身业的恭敬啊，但是还是跟意业有关系啊。那接着是在口说口业的清净这边，在讲义的44页，也就是我们这边下面所看到的，白言世尊，唯愿远说如是向内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为欲利乐向法转使诸有情故。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之后呢，佛就依着好这个所谓曼殊菩萨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离请啊。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前面说这个表身业恭敬的这部分啊，这边的经文是曼殊师利法王子嘛，那法王子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有他的特殊的功德啦。然后在前面的43页有提到，就是他将来就要继承这个，就像王子要继承国王的位置，那法王子要继承佛的位置，成佛资格了。那另外的，在大圣经里面，文殊菩萨多次也表现出是很多佛的老师啊，所以他是代表是智慧的第一，不太一样，跟其他的菩萨，像观世音菩萨，他的特殊的功德，或是他代表的功德就是大悲嘛，地藏王菩萨是大愿，那普贤菩萨就大恒或大行。好，所以在讲义的46页啊，这边呢就是佛允许就要开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是世尊先赞哈，赞曼殊室利童子，这边就用童子的啊。善哉善哉，曼殊师利啊！如以大悲劝我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拔业障所缠有情，利乐安乐向法转使诸有情故。汝今谛听及善思维，当为如说。好，那这边就依序解释啊，就是要注意的是，这个法王子或者童子啊， 这边都代表的都是是属于文殊菩萨或是曼殊室利菩萨的啊。好，那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这个注脚哈，注脚的87啦啊，因为主要的会有让大家可能需要考虑的啊，就是因为导师在讲义的48页哈，应该说47页开始哈，他解释这个。文殊菩萨或是曼殊菩萨既称法王子又是童子，到底有怎样的含义？第一个是从所谓的世俗上说，因为这位菩萨多次呢是现这个所谓童子身，童子出家。那从这个圣义谛来说，就是这位菩萨他实际上在48页第二行，从圣义来说他已经修行到很高的阶位。那这边有说有个阶位叫童子谛，导师的标题上啊，因为他的括号有个第九谛嘛，那这个或许会让人家觉得好像跟我们所知道这个次第菩萨阶位的次第或许不太一样。那这主要是在注脚的87啊，那童真或者童子他有一个名称叫鸠摩罗伽，在注脚87这边。那我们上次有看到瓜浮士大智度论的卷29，这边有趣的是他定义这个所谓的鸠摩罗伽帝，他可能有几种解释的，他当然是解释经的啦，就是欲得鸠摩罗伽帝者，他解释经87注脚87瓜浮士。第一个是菩萨从出发心就断淫欲乃至成就上菩提，常行菩萨道，都是他断淫欲去行菩萨道的，这个叫鸠摩罗伽帝，也就是童真帝。第一个解释是有菩萨作愿生生世世以童子的身份出家修行，不受世间的爱欲，所以这个也叫鸠摩罗伽帝，也就是童真帝或是上面的童子帝。第三个就如同王子叫鸠摩罗伽，佛是法王，所以菩萨入法正位，这个入法正位就是可以理解这个当然在大智度论的那种菩萨的阶位上也是很多种义说了那我们可以说在灯柱品嘛卷75至少有他整理有十个嘛就般若的十谛说般若共三圣的十谛了还有华严的实地说，还有这个没有名称的实地至少有三种所以这边他说的入正位入法正位基本上广义而言就是初地以上所以这边讲嘛，菩萨入法正位乃至实地，等于说初地到实地都可以叫王子，都可以将来可以成佛，堪任成佛，所以这个都叫做住所谓的鸠摩罗伽帝所以这个就比较广义了啦。好，第四个也是如童子四岁以上未满20岁叫鸠摩罗伽所以菩萨出生菩萨家就像婴儿那得这无生法忍乃至十住地好，所以这个第四个就是更局限，就七八九十或是八九十地都算了。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因为这边所要 描述的是文殊室利菩萨是法王子又是童真，所以导师把它规范到第九地了。因为如果我们再接着看一样是在注脚栏瓜浮八了上次也有给大家看过，在49页如果是这个比利时学者宗教师南茂铁，他专门在注解大智度论的呢，这个是基督宗教的，他不是佛教徒，那可是他是很有名的这个注解这个大智度论的学者，他说第八地叫不动地，也叫鸠摩罗伽地，就是这个 Kumara Bhumi 这个，所以大部分会依这个叫做第八地导师的说法是第九地。那我们刚刚所讲的可能就是因为他都是共同描述的对象是文殊室利菩萨，而且大智度论也有说嘛，十地初地到十地也可以算，或者是八九十都可以叫做这个所谓的童真地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稍微看这个，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的第二章了 来藏思想探源这边哈，这边的内容就像我们的一样是注脚87页刮符6的说明哈，这边就提到这个出世啊，说出世部哈，还有大士他们说到的菩萨十地哈，是这几个。那接着下面呢，它又对应了这个华严经的哈，所以第一个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哈，出发心，那就是。看到后面这里了，就是这一个了。照理讲，如果是对应的话，第十嘛，灌顶；第九是僧人法王子，同真第八了。那这也是我们刚刚说的，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华严十地，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士，或者是说出世部的，不败薄翘的，大概所对应到就是第八了。啊，所以我们刚要稍微要诠释一下。这边或许不是导师的一个别解，就是他应该是根据自论的这个比较广义的，尤其这个对象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九地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我就稍微再区别一下。好，那接着我们就请回来看回来这个，这主要就是解释这个48页这个所谓童子地，他把它标第九这个第九地这里哈，那我们接着请看49页哈，这边就是要解释经文嘛哈，就刚刚所念的那个经文，先解释这个所谓称赞曼殊师利童子啊，曼殊师利童子嘛，童子代表的特征啊，从世俗地上说啊，还有圣意地上啊，圣意上说，就是所谓的菩萨，他是高阶位的菩萨，而且童子有良好的德性啊，在48页倒数的第四行开始，所以一切是纯洁天真啊，当然这边的天真并不是不辨是非的那种天真，而是说那是清净，内心清净的呢，容易跟与人结为好朋友，不会记恨心哦。好，这些就是菩萨的特殊功德或特征。好，接着就是解释经文，在49页它是解释这个曼殊师利如以大悲劝请我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拔业障所缠有情，利益安乐相法转识诸有情故。到这边标题的误删，个人是把它切到这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啊，这文应该也不是很深奥的啊。49页的第一行，那佛因为曼殊童子的请法是恰当扼要，所以就是为众请法了，所以又先称赞他，他具有大悲心，好，为了就把这些受苦受障碍所系缚业障啊罪障这些所系缚的，还有利益这个相法转识，相法转相法识起，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了，就是相似的佛法比较多了，那在讲义的从45页到46页这边也有提到。好，利益这时期的就是佛没有注视，可能会受到当时候的大环境所影响的。好，所以为了这些受苦受难的来自利益后代后世的众生而请法了，请佛说这个诸佛名号还有本愿功德。好，接着再解释所谓的缠几个词的哈，缠呢就是像绳索绳子去束缚，在标题悟三的第六行哈，那人有了业障受业障的牵制哈，就像绳子被绳子缠住一样不得自由。那我们一般都会描述好像有魔在干扰了，那魔有所谓的生死魔，就是我们总无法避免一定会生或是死，那除了这个生死魔之外，只要任何可以破坏我们努力朝前朝菩萨道前进的种种人事物都可以叫做魔了。那这个所谓的禅比较是说有烦恼系缚，那现在我们说这个魔很多嘛，刚刚讲了这个生死魔、天魔、五蕴魔嘛，现在大概有一个叫，这以前 有说过嘛，就是有法师说有手机魔，大概时不时就要看一下， 现在也有一些心理研究，心理学的研究，好像自己没有听到这个电话的响声，也会觉得好像电话在响，所以时不时要看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人找。基本上我的手机是静音的啦，我有点是边缘人，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联络，所以我也都不太在意有没有电话响不响的问题，我就是把它关静音，不会干扰。好，第二接着是拔了，拔就是救济救拔的意思。那众生受到业障的缠缚，就避免不了会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就是在痛苦的泥泞当中无法自拔。那现在呢，是由曼殊菩萨的大悲心悲悯心请世尊来开示诸佛的名号还有本愿的殊胜功德，那使众生听到之后可以依法受持修行，可以挣脱这个业障的桎梏，这念桎梏就是束缚，跳脱这个三界轮回的深渊。那虽然我们说本经的说法主应该是药师琉璃光如来，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名号跟功德呢？都是借由释迦牟尼佛，就算是西方净土，我们怎么能知道？也是借由释迦牟尼佛。所以印象中呢，导师也有提到说，我们念佛，虽然我们都会念，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我们应该更感恩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出现在这个世间，至少就我们往前看，当然是他离我们最近，往后看可能不知道多久才有下尊佛了，当然佛经上有一些时间的说明，但总来说离我们比较近的还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怎么知道十方佛、十方净土或是十方的修行方法，基本上还是借由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应该更感念释迦牟尼佛的出现世尊世间教导我们。就算无缘或者是过去的业障的缘故没有办法亲自亲近，那也或许是佛住世的时候我们不相信佛法，或者是我们跟佛学习太懈怠，所以轮回到现在呢，就是跟佛没有那么办法直接，但是还有这个所谓的经论还是古大德的解释，所以那我们还是可以依法修行。好，接着老师就说业障所缠呢，他谈到记得之前的一个事件呢，他突然间这个叫陡然想起，就刚好讲这部经的前几天有居士跟他说某个公司有人跳楼，找不出所谓自杀原因，所以这个人呢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人跟着他了，就是自杀的时候就有人两个人跟着他了。那导师说，导师这边呢就是比较用理性的观察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好像类似很多，就或许他不见得是有这个所谓的非人看不到的了，那甚至现在的这种民间信仰有所谓什么黑麒麟，所以黑麒麟要找谁报仇的大概都没办法阻挡了，就一定会被他折磨到死。那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了，但是华人世界是如此嘛，你像在西方世界他们也没有在看风水的，他们的墓地啊或者他们的塔位他们也没有在看风水的，大概也都活得好好的，这也很难说了。好，那导师这边就提到了，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好像有人跟着他所以他受不了才自杀，就是可能是自己的业障现前啊，那是由于现世的恶业呢，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过去所造的业啊，所以才有这些种种的灾难不如预的遭遇啊。那现在曼殊菩萨请佛说，这个东方净土法门就是要来拔除这些业障，使现在的人可以过着安乐的生活。好，所以前面先看下来在物事解释如今谛听及善思维当为如说，佛对曼殊菩萨的请法呢，就先赞叹说他所提的很合理很适合， 之后又允许他啊，所以就跟他讲，叮咛他现在要静下心，专心来听法。那同时要将听的内容要好好的去思维啊。那接下来就要为与会大众说法了啊。那谛听就是仔细的聚精会神的听，集善思维呢，就是要善巧的思考啊，将已听过的用智慧加以抉择、思辨跟审查啊。那这个也就是导师在多次强调了，就开悟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偶然的啦，不像我们有时候读这个禅宗公案，好像但觉得好像开悟就是日常生活中突然间就有的样子啊。我们常看到，如果回去看那个禅宗公案，有些禅师啊扫地扫一扫，石头碰到旁边的竹子，嘣了一声，他就好像有所体悟了，就好像开悟了。那就导师而言，他认为不管是在印度佛教中观的系统、文士的系统，基本上他有他的次第。我们说成就佛道解脱从广义的就是什么三个要件嘛，戒、定、慧、真上学。那你要修戒就是持戒清净之后进一步修禅定容易成就，依着这样子先用规矩约束我们的身语好，那收摄尽量的去让我们的内心清净不散乱，那你修禅定容易成就嘛？但是不代表你持戒清净禅定就成就，它不是，它实际上持戒清净有它的方法，修禅定修禅修得定也是有它的方法。那一样你现在依着戒的清净约束了内心的散乱乃至贪欲嗔心等等，那你的接着修禅定，用禅定禅修的方法，禅修就是先将心安住所缘，最终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心跟所缘达到一个同一个频率了。所以为什么叫三摩地Samadhi等持或者正定嘛，就平等持心，也是同样在心安住在所缘，那你心跟所缘就合一了，然后同一个频率啊。那不高不低啊，也没有太大的外在事物影响我们内心的这种宁静度或是专注力啊，最终达到定。那达到定之后并不是就马上有智慧的，我们说有智慧要干嘛，有智慧是要去断烦恼，这个才要帮他解脱嘛。所以接着你要知道怎么修智慧啊。那在导师的这种提示上，在他的学佛三要或者在多这么多著作，他所提到就是智慧或者慧啦，就是这边所提到的抉择、思辨、审查，这个实际上就是慧的意涵。所以我们要观察法，所以观察我们的生活经验，观察我们遇到的人事物，都是要用抉择思辨。但是不是随便的去分别这个人是我喜欢的，这个人我不喜欢，并不是这样。那怎么去思辨呢，就是要随顺这个所谓的圣意的思辨抉择。圣意的就是诸法的真相，一切法从大圣来讲强调就是一切法空嘛。那从声闻的次第来讲，就观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诸法的不生不灭，就是涅槃寂静。所以我们要将听到的内容要跟这个相应，这个才有办法成就所谓的闻所成慧。那进一步的不借由别人的演说解说，我们不听，自己有办法升起或是抉择这个内容，那一样跟这个不管你用三法印去抉择或是一时相应去抉择，你要抉择的法的内容就是这些。那接着才跟禅定中更深层的去观察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常无我这些道理，最终才有办法升起无漏智。所以智慧的修学次第在佛教导师用语是叫什么加行慧，就是用佛教的方法。所以刚所提到的你修持戒修定修智慧，它是各有它的方法，并不是你戒成就的定就有办法成就，定成就就有办法成就慧，不是，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个要用智慧加以的抉择思辨。好，那我们这边题外话提一个，导师在刚有提到嘛，这个业障所缠啊， 这个在导师的一个著作上有提到，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杂案经》怎么说所谓的业障的牵制啊。的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啊，就是无明所盖，爱结所系。这个也是导师在《佛法概论》说，这个有情轮回生死的根本就是两个，无明跟贪爱啊。那这无明跟贪爱啊，这两个呢，就像狗被拴在这个柱子上面啊，那这个中间绳子跟柱子不断，那狗再怎么努力的往外跑，就是跑不出去了。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无明跟贪爱，所以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世间，根对境一定会产生相对应的烦恼。就是我们认识的过程，我们在体验的过程，总是会跟烦恼相应。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就是我们将一根笔或是一根筷子插入水杯里面，它的显现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它好像筷子或是笔折断了，断掉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会觉得它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后在的，我们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知识学识，我们可以马上知道，哎，这个笔不是坏掉，它只是因为我们眼睛的错觉。但是佛教讲的真理，刚所提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者一切法空，这种很真实的道理，在我们生活经验上却反而很难去体验，因为我们的理解能力没有办法去调整或者去修正我们的认知啊。因为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我们每天在过日子，我们总是日子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改变，遇到的人都是一样啊，甚至我们也觉得快乐的时光不要消散啊，不要没有啊，就是赶快快乐要长久啊，甚至家人的关系要保持啊，这个都是加深我们所谓的实在感。这个就为什么说理解空啊、无自性啊，好像都可以懂啊，但是生活上好像起不了作用，因为我们没办法去修正我们的认知，没办法修正我们的错误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啊，努力去观察的啦。好，那刚刚提到这个业障所缠啊，刚先举《杂案经》，主要的要件就无明跟贪爱了哈。那这边接着是看导师啊，就是在《中国佛教所谈》里面提到的哈啊，就是因为刚好这边说嘛，因为有一个在49页这边说，他谈到这个业障所缠哈。业障深重嘛，所以好像有一个人自杀，之前有人跟着他啦，好像是因为这样他才自杀哦。那这边导师在《中国佛教所谈》就谈到说，这边的前后文啊，主要是在讲这个阴灵的关系哦，就是母亲堕胎，这个孩子会不会来报仇嘛，哦，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就举了这个例子啊，在华语集第四册啊，这边就说啊，看到以前有看过一篇故事啊，好，甲跟乙是好朋友，他们就合资到外地去啊赚钱啊，或者贩卖东西哦，那贩卖之后啊，就有点是行销吧啊，那赚了很多钱啊，就平分啊，那回家的时候，要回乡的时候呢，这甲呢就起了这个歹心啊，所以这当他们共同住宿在一个破屋的晚上呢，甲就把乙杀掉哦。那害怕事情会被发现，就干脆把这个破屋也放火烧了哦。自己就带了全部的款金额赶回家哦。那回家之后呢，每天都梦到这个乙来索命哦。那所以当然他就是呢求神拜佛哦，将自己所赚的钱就去做功德哦。可是总觉得这个乙呢阴魂不散啊，时时常出现，甚至白天上有听到这个乙的声音，他就觉得好像这个就觉得他做坏事嘛。好，半年下来他所赚的钱都用光，身体也都很困顿，就是有点奄奄一息的啊。所以有一天呢，乙突然走进来，假的就吓到昏过去了啊。而实际上乙是没有死的啊。原来那天晚上呢，附近的人看到这个破屋起火，就赶来救火，那顺便把这个被杀的这个乙，实际上他还没有死，还没有完全死，还没断气，就把他救活了。那乙呢，以为他是被这个所谓的强盗所伤，然后怕甲也遭到毒手，所以呢，等他身体恢复之后，就赶回来到甲这边来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现在看到甲才知道，原来把事情弄明白啊，不 不过这个钱也都花光了，那仪呢也都因为这样子身心俱疲嘛。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提到这个，我们认为好像有谁来索命啊，或者是来找我们报仇，实际上有很多的成分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这种所谓的愧疚感，这个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所以不要遇到事情就觉得一定是什么有鬼啦，或什么有什么业障啦，所以一定要去求神啊。你说求神，甚至你会将这个观念转来佛教说，你大概会求佛啦，大概就会一定要做一些什么功德啊。实际上现在有趣的是也有人是在生前就做这个往生的这个超荐功德，好吧，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这蛮有趣，就是假设往生之后呢我们要办一场梁皇，有的人是既然往生之后我要办梁皇，何必我在生前的时候我就去参加，所以这个超荐的人就是个人这样子，这个也是蛮新颖的啦，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所谓的超荐当作一种这种绝对的这种救拔。那我们后面会提到呢，我们可以消业障，可以获得佛教或是佛法的救济呢，不单单只是靠佛菩萨的这种加持力，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就像我们溺水了，站在溺水在海中啊，在水中，难道你不伸出手只等着别人救就一定有办法救活吗？就有办法活命吗？这也不一定啊，所以你要被救的心态，你至少手要伸出来，你也想办法至少不要让这个救你的人因你而一起溺水嘛，所以我们自己也要负责一部分，那靠着佛菩萨的加持力，这也是一部分，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好，那我们接着就翻到50页。好，这边就解释这个如今谛听啊，极善思维当为如说。好，接着看第一行50页的第一行。所以我们听经闻法最少限度要做到两点，所以也不要全盘的就是靠这个佛菩萨的功德力啦，这个本愿功德力嘛，就觉得我们只要念一念就一定佛菩萨就一定会来救济我们，实际上也是要有个人的付出努力，乃至有一些因缘。好，所以这边提到听经闻法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个要集中精神，专心一意的听讲，那第二个听了之后要好好的思维，才有办法得到更深刻的理解。这边的更深刻的理解就是所谓的圣解力，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虽然可以了解所谓的空或者性空空性的圣解力，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空性或是性空这样的道理，但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力量，就是所谓的空圣解力，导致在学佛三要，或者我们说在七理记七支人间佛教有提到嘛，就是我们初发学初发心的菩萨，除了这个所谓的发菩提愿生大悲心之外，重要的是要把握这所谓的空性圣解，或者圣解空性这样的能力啊。那这个所谓的圣解就是达到深刻理解，让他有能力强而有力去修正我们的认知啊，就像刚我们为什么不会被眼睛看到这个杯子中的这个笔或者是筷子所影响，我们不会认为它折断了，因为我们的知识或者尝试已经强而有力去可以说眼睛看到的不是真的了，它因为水杯里面有这个所谓折射的关系，然后好，那就算它的道理有多么深奥，但是从现象来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会被现象所迷惑啊。这就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将这个佛教的无常无我的道理落入于生活中，就要用这个所谓的强而有力的理解，才有办法去修正我们的认知啊，改变我们的观念啊。好，接着举这个般若经啊，在第四行啊，般若经有说到啊，有人听了佛法觉得无味，就是无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对他的身心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没有什么影响。有的人虽乐意听法，但是没有注意，所以他听过就忘了。那有的人虽能记忆，但是没办法进一步的去思维， 啊，这个就是我们溯习，就是我们习惯性啊，根深蒂固而养成一种习惯啊。所以刚再次强调是修学智慧有它的方法跟次第啊。就闻思修慧啊，它并不是随便觉得一下就有办法生智慧，而是我们突然间就生智慧了啊。导师强调了啊，就是在印度的中观或唯识学的这个次第上都有提到。像这个变法法性论讲记啊，实际上就是从唯识学的这个次第来说明他怎么去修行达到这个唯识观啊，唯识观或者唯识性，就是达到所谓的诸法实性啊。他有他的次第啊，基本上还是借有这个闻思修啊，或者依着这个所谓的加行无分别智道，这根本无分别智道后的无分别智，大概就是他有他的次第，绝对不是突然间偶然间啊。那如果我们常说的偶然间啊，就会提那个我们说佛的弟子嘛，有一个什么周利盘多伽啊，大概分辨能力不强啦啊，那记忆也很差啊，所以大概加了前一句忘了后一句啊，他也可以开悟，所以让人家觉得好像开悟也不是那么难啊。当然这个一定有过去的因缘啊，那强调还是修学有他的次第啊。好，接着看下来啊，假设我们今生听经啊，听法不感兴趣，甚至不用心的话，那听了佛法没有进一步的思维，那我们下辈子就会这样。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啊，就像我们现在有机会遇到了，我们都是尽可能去尝试，不要说我们年纪大了或者我们时间不多，这个实际上很花时间，或者是年纪大没办法这么做。实际上如果这么想，我们下辈子遇到的这个因缘时机大概也是跟这辈子很有可能是一样。所以佛教讲空无自性，不代表都没有，而是说什么都有可能性啊。好，改变就是当下，你当下要改变就是从当下开始啊。好，那接着看下面啊。好，所以佛在宣讲每部经啊，一开始总是会提到谛听谛听善事念智啊。好，就是要不断的叮咛啊，勉励我们啊。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注脚的88了齁。这般若经这一段内容齁，个人呢就是说有些听到的齁，感兴趣可能或者是不感兴趣的齁，怎么有这些差别齁，目前没有找到直接对应的内容。不过在注脚的88齁，我们先看一下寡妇山了齁，这个我们或许大家自己有看过在般若经讲记齁。这边是解释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的内容的齁，在注脚88的寡妇山齁。这段的文脉是说有些人听到这个法齁就可以接受啊，因为金刚经是讲这个所谓的空啊，以空为核心的这个思想的法门嘛齁。所以这个人之所以能信解悟入甚深法门齁，就空这样的性空法门齁。那因为过去生中已经在无量千万的佛齁那边修学齁，积起了深厚的善根齁。那所谓的深厚的善根就是过去生中呢是多见佛多听法常持戒常修佛众广大的善根齁。所以今生就是现在只听到这样子的金刚经的法齁，这边主要是讲金刚经的齁，就可以产生相信，而且这样相信并不是盲从的净信嘛。我们都要达到这个净信清净的信啊，基本上就是你要用智慧去抉择而升起的信啊。或者一听就可以开悟悟得这个所谓的不坏性啊。不坏性就是四正净就更进一步了。我们说从这个信心的修学啊来说啊，就是信顺嘛，信可信求信正啊，在我们前面讲义的31页的应该是30页注脚56啊，不过是在31页的注脚栏，在寡妇室啊，不坏信是达到所谓的正信的了，这个如果对应实地说的话，在初地以上，或者是般若实地的话，七地以上了。好，我们回过来50页这边。 一样在瓜浦山这边，所以在同一个法会中听法的，有的听了就浅尝法味，就觉得很受益，很欢喜。这个所谓的法喜，法喜实际上也很难去描述了。有时候我们就是做个早晚课啊，也会觉得好像内心很宁静很安定，那就整天啊就觉得很莫名的高兴了。那有些也是会听经啊，也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这种所谓的法喜充满，像这像好像在外表上是看不太出来，内心上自己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好，接着在第四行，有的听了是无动于衷，那有的专研经教，处处贯通，就是对所听到的内容，所了解的内容法义呢，就去做会通。那有的是苦下功夫但一无所得，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接着就看到这无非由于过去生中多闻熏习，或者不曾闻熏的，那也就是上根的薄跟厚的关系，所以就有这些差别。所以佛法是以因果为本，就是有因有缘的，就是说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我们就成就多少的果实。所以不要想说好像只来听个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解佛法，乃至去实践，乃至去我们内心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改变呢，但或许跟过去有关啊。如果是一般的情况，大概这个不成比例嘛，就一天24小时你花的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想去实践这个甚深的法印。我们刚所提到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许我们道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生活上你实际上没有多次的练习，你基本上是很难去体验的。我们大概只能说从道理上去了解而已，不是真的去体验到。好，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做参考了，就是本文上面所提到的般若经的，有人听到的反而喜，有人反而不是。好，接着我们来看回本文。好，在标题的丙式，佛就叮咛这个提问者曼殊菩萨嘛，所以接着就曼殊菩萨就类似回答了，曼殊师利言，唯然，是的，愿说我等乐闻。所以这个菩萨听到佛的叮咛还有他的勉励，就欢喜的答复世尊，是的，好的，世尊的教诲是唯命是从，我们现在都很希望听您说法。好，这样好乐闻法的程度呢，就像这个饿的遇到美食渴的呢得到这个清凉的饮料一样，就等于说非常的高兴，好，很踊跃。好，那好，刚看的那一段文就是老师在华语集的第四册就是讲这个到底是谁来影响我们就是甲跟乙的故事。这个前面是讲那个阴影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母亲堕胎之后，这个亡故的这个婴儿到底会不会来索命的问题导致站在比较理性方面有些思维如果会的话，大概他过去也是跟这个母亲有姻缘，他才有办法没有一直投生嘛，或者是他投生之后成为鬼道。我们说投生之后不一定是鬼道了投生之后不知道轮回到哪里当然有可能投生之后还是你的孩子的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的。我们上次有提到在美国的一个Discovery， 他们是依着这个维吉尼亚州的维吉尼亚大学，他们有一些教授去做实验就找了几个案例实际的案例，在七岁以前的小朋友，他会有记忆过去是发生的事情。你们回去可以找了，应该还有那个影片吧，前后今生。我们好像我们有多次有提过，有的小孩就是父亲帮小孩子包尿布，这个小孩子就说我以前是这么帮你做过这些事情，就是他的爸爸在投生的了，这也是很特别。那有一个是一个警察在一次执行的时候被 被那个强盗歹徒呢打到这个心脏，所以他天生心脏就有问题。那有一个小孩是落水死亡，所以他很害怕他到水边。另外他有一个小孩，这个就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 discovery 的这个前后今生这个影集里面的几个段落的他们记录到的这个事迹啦。那有一个小孩是刚好又找到他的上一辈上一世上一辈子的父母亲，就他们家的附近而已，所以他们都有记忆。就大概据他们研究在七岁前这个小孩子他可以记忆清楚他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七岁以后大概都会忘记了。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比较是站在理性的去分析，就到底有没有外在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鬼或是恶灵来影响我们自己啊？那有些情况啊，是因为我们的人愧疚心啊，就像一个从事杀猪杀羊啊的这些屠夫啊，他们在生前哦死后啦，因为死后生前做很多杀业嘛，所以死后就会好像有些这些他宰过的猪鸭羊这些来找他索命啊，导师有提到嘛这边。好，所以导师这边是站在理性的这种层面，但是在导师的书上也有提到说，诶，实际上啊修行啊它包含了很多面向啊，像这边我们在看的啊，在教制教典以教学这边他提到啊，以什么来培养宗教情操，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宗教情操啊，并不是将这个佛法当作学问啊研究而已啊。宗教这个佛教是宗教就是你将体验到内容而教导出来，这个体验到内容是每个人会不一样啊，所以它并不是只是一种研究学问而已，所以它是一种宗教啊。所以老师这边就提到嘛，以念诵跟忏悔来培养我们的宗教情操，将自己安立于僧团，当然在居士团体一样是可以啊，安立于文思经教的会学中，不朽速成，这个也蛮重要的，不朽速成，以待时节因缘，这个才是现在佛教无办法中的办法。当然它有前后文脉的要说明要表达的，但是这段文就是让我们要提醒说，并不是将这个佛经啊或者将导师的书当作一种研究，然后回去之后就把书合起来，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就把书合起来，好像读得很辛苦嘛，总是要放松一下啊。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种心态我们应该要去想，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将这个内容啊去理解之后最好是能记忆，这样子我们遇到事情我们才不用惯用的方式去处理，尤其是我们是一个社会历练很久的人，而且又有一些社会的地位，可能做高管这个管理层面的人，大概处理事情要很快速了，那也很判断要很精准，这些实际上某个程度而言就是加深我们这种所谓的实在感。所以佛教的方法实际上跟我们的从小到大所学的这些学识乃是我们一般所应用生活上的知识常识刚好是有点是违背的啦，所以这个才会为什么那么难的原因啊。好啦，那我们就看到下一个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下一个主题啊，在我们讲义的51页啊，就是进入这个所谓的正中分。我们刚前面讲的是缘起分啊，那假二正中分，看一下贯科，看一下贯科啊，应该是三个要点啊。以一呢是如来开示啊，以二是菩萨弘传，以三是要差示护啊，就是立誓要来保护这些修持本经的人啊，菩萨。那在以一的如来开示里面，又可以分作三个啊，丙一，一正行愿啊。一就是一报啦，正就正报，一报就是佛世界，正报就是佛身，还有佛的行愿，过去因地所行所发的愿。那丙二是善巧方便， 丙三是德行颇那颇是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那在一正行愿里面啊，又分作丁一啊，总标一正；丁二别成行愿；丁三结劝往生啊。好，大家看这个讲义的51页啊。我们先念一下这个经文啊，佛告曼殊师利啊，东方去此过时尽且信袈裟等佛土。这个尽或是且，这样它是翻音啊，那如果是从现代中文是且，但是尽加刚刚是恒河的意思啊。有世界名尽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应等正觉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御丈夫天人师佛薄伽梵。所以在下面导师先概述这个正中分的要义嘛，看导师的解释啊。从这以下，从此以下是正中分，经分三大科哦，就是我们刚练的这个以一、以二，还有以三的这个内容哦。如来开示、菩萨弘传啊、药叉示护哦，这是以一、二、三啊。好，在如来开示中呢，又分作一正行愿啊，就丙一嘛，在一正行愿又分三段，就是我们刚这边刚说的啊，标总标一正，别成行愿，还有这个结劝往生。好，这边是总标一正，先来标，就标有点是就像这个旗子嘛，旗子在上面标举嘛，让它很明很清楚，所以这个标就是这样，把它列出来啊。所谓的一呢，就是佛所依住的佛世界，然后就净土。那正呢，就是佛身正报。好，那接着要解释经文，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